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施恩怜悯的上帝，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救主，你又是我们的恩友，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到你面前来，因为你是罪人的朋友。所以当我们想到自己是罪人的时候，我们可以到你面前来，因为你怜悯罪人，你愿意与罪人做朋友。当我们知道我们是因信称义的义人的时候，我们更加可以到你面前来，因为我们的义是从你那里来的。主，祈求你施恩怜悯你的百姓，使我们常常到你面前。我们把我们今天在巩义的我们的圣餐礼拜恭敬交在你的手里，求主你赐福你的儿女，赐福你的百姓，赐福我们所讲的圣经真理，赐福我们所讲的福音，借着福音的大能来祝福你的百姓。也求主你特别赐福所有听到的弟兄姊妹，使我们听了你的话语，我们就满心的欢喜，大有能力。也求主你眷顾我们的时候，使我们因着你的福音，我们满有盼望。愿主你在你的百姓，在你儿女身上多多得荣耀。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打开罗马书第五章。好，我们打开罗马书第五章。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因信称义的福音与盼望。好，因信称义的福音与盼望。大家打开罗马书，我们要读一段罗马书的经文。罗马书第五章。好，罗马书第五章一到五节。好，罗马书五章一到五节。好，我们用这个起应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罗马书五章一到五节，好，我读一节，好，大家读一节。罗马书五章一到五节，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
我们有借着他，也信得借如现在说的那个恩典主，并且传万信息来往新的荣耀。
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
忍耐生磨练，磨练生盼望，
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好，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福音，因信称义的福音与盼望。好，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当中，当然保罗所论述的就有很多的内容，我们今天侧重点就在于盼望。就是我们要看到就是什么呢，就是保罗在这里跟我们讲，他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与神和好了，是不是与神相合。然后呢，他就讲到一个，我们跟神和好以后带来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果效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我们站在神的恩典当中盼望神的荣耀。就是这里面就是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告诉我们说福音给我们带来了有盼望。而且他后面也论述说，就是在患难中还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他又来到盼望，你看到他在这里讲的一开始讲说明白因信称义，就知道我们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后来他又讲说我们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这个盼望不至于羞耻，又回到盼望，因为神圣灵将神的爱丰丰富富的浇灌在我们心里面。所以我们看到福音它一定带来的一个果效就是盼望，福音是给人很大盼望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讲到福音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要记得它有盼望。比如说我们大家很熟悉的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到爱那章的时候，他讲到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是不是？所以这个信望爱其实都是从哪里生出来呢？都是从福音生出来的。而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侧重讲的就是盼望，因为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保罗其实讲出来了我们需要盼望。我们要跟大家分三点跟大家去讲。第一点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我们说人类需要盼望，人类需要盼望。就是你看到保罗在里为什么讲到福音的时候他用了这样的一个篇幅，而且其实我们只是读了其中一段，其实整本圣经讲盼望的地方非常的多。那么我们说为什么会讲这么多呢？是因为人类需要盼望。人类需要盼望，我们说从哪方面呢？我们说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你看到说从人，我们其实是上帝所造的最高贵的受造物，我们的人性是非常高贵的。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上帝造了我们以后，我们知道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了，对不对？亚当堕落以后，上帝有没有把我们高贵的人性给收回去？ 没有，其实我们里面还是有高贵的人性，我们还是万物之中最宝贵的，对吧？这是我们大家要知道。所以这个最宝贵的这个人性，其实它需要的是什么呢？这个最宝贵的人性，其实这个人性因为它太高贵，它太荣耀，它超过其他的受造物，所以这个高贵的人性其实它需要的是光明，它喜悦的是美好。你看所有人只要是正常状态都是这样子的，他会看到那些花花草草啊，漂亮的东西啊，然后包括看见天高云淡，心情就舒畅，对不对？我们为什么人会去旅游，去一些旅游景点，说那些景区，我们不会去沙漠去旅游，我们会去那些漂亮的地方，因为这和我们的人性是吻合的，因为我们的人性是高贵的。大家注意，就是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有一个经文，因为我们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太注意那个分别善恶树了，然后就分别善恶树，亚当夏娃吃的时候说夏娃看了那个果子悦人眼目，也好做食物吃。但是在此之前，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讲的说，神造的万物，特别是那些果树啊等等之类，都是悦人什么呀？悦人眼目。就是上帝造的这个世界这么漂亮，是因为它使我们的人性愉悦，它使我们的人性愉悦。那你说讲了这些跟盼望有什么关系？我们说有关系。当人堕落了以后，这个世界是不是变成一个悲惨黑暗的世界？有很多的罪恶，是不是？有很多的罪恶。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人其实很奇怪，人很多的时候不承认自己是罪人，同意吧弟兄姊妹？但是你问人，你承认不承认这个世界里面有罪恶，所有人都承认，对不对？但是有一个问题，就从我们每一个人他忘记自己的罪性，这是一回事，但是每个人里面的人性，他如果看到这个世界全部都是黑暗的话，其实他没法活下去。简单来讲，我们就说如果没有盼望，人性根本没有办法存在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所以有些人会自杀，你有没有注意到？有些人自杀就是他绝望了，你发现没有？自杀人都是绝望的，他因为他里面那个高贵的人性，他有些人是为自己绝望，有的时候甚至是为了这个世界绝望。我记得我们有一个姊妹跟我分享过，她讲，她说她有一个妹妹，她的妹妹是自杀的。为什么自杀？她的妹妹特别漂亮，她说她妹妹特别漂亮，但年纪轻轻30岁还是20-30岁的时候自杀了。为什么自杀？她妹妹其实就是我们说盼望没有了，就变成惧怕。她怕什么呢？她怕自己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就开始变丑了。所以真的人就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所以她宁可在我最漂亮的时候干脆自杀，人给留给人一个美好的印象，她就是这样自杀了。你看到多可怕，是不是？因为她为什么会自杀？因为她对我这个人能够保留我的美貌，他没希望，你知道不？他一想到他看身边的那些人，有些原来年轻的时候，人家都说呀，那个年轻的时候漂亮的很呐、啊。你看现在60-70岁了，或者50-60岁了，已经不漂亮了。然后他就想起来这些，他觉得没意思。哎，那为什么我们没自杀？你说我们哪像他那么傻？不，其实是因为我们有盼望。你明白吗？有些人会觉得说，虽然我随着年纪增长我不漂亮，但是我的孩子会漂亮，或者说我的孩子虽然不漂亮，但是我相信我的孩子长大了会聪明，会怎么样子，他会有一番事业，有一番作为。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如果我们人类没有盼望的话，其实就我们里面的人性来讲，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活不下去，你明白吗？活不下去，真的每一个人都是。所以我们以前发过那个灵修短信，说我们得救不是被绝望所救，是被什么所救啊？是被盼望所救，就是福音给我们盼望。你从这一点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你就去明白，明白什么呢？明白为什么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比如说我们昨天交通，我们在巩义跟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都讲自己一开始信主的时候特别火热，甚至跑到宗教化里面也是那么火热。其实这个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不是说那些你说宗教化然后不顾家庭，这当然不好，但是非常可以理解。为什么非常可以理解？就是不管其实一个人真正信主，真正明白福音，其实真正我说那么火热的弟兄姊妹，我自己讲一句大胆的话，你当初之所以那么火热，就是因为当初你真的得救。为什么？因为你真正明白福音的时候，你突然发现我这个默默无闻的农民也好，城里人也好，别人原来瞧不起我，我是家庭主妇也好，我怎么样子，突然这个福音给了我一个很大的盼望，原来我是神的儿女，是不是？我是天国的子民，而且有些给我应许，当然有些是讲错的，有些是讲对的，然后有一个很大的盼望在我里面，所以我相信，我希望自己变得完全不一样，同意不同意？ 所以这才导致了我们有的时候不顾一切的要去追求，因为什么？因为它带来一种盼望。那么我们说，当然它里面有问题，但是这个是一个主流，所以我们才说你不要随便去否定别人，对不对？我们以前就算自己有这种太热了，热到宗教里面去了，不顾家了，但是你之所以能这么热，是因为有盼望。甚至我们讲不好听点，比如说再举一个负面的例子让大家知道，比如说为什么传销在中国可以那么厉害，大家知道，因为有些人有盼望放在里面，对吧？那些人就跟他讲说，你加入我这里，你以后你会发财，你家，其实发财，有些人家发财还是其次，他是说你也能发财，你家也能发财，跟着你的人都发财，对不对？那些人心就被给激动起来了，所以不顾一切投入进去。所以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因为这个世界是罪恶的，其实人心都知道，他承认不承认自己是罪人是一回事，但他知道这个世界有罪恶，有腐败，有黑暗，但是盼望是人能够活在这个世界上面的光，就是一种亮光，星光也好，或者像太阳也好，当然福音像太阳，但是这世界上面人能活着是因为他有盼望。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就知道盼望是我们里面的人性能够在罪恶的世界当中继续存在，继续活下去的一个理由。所以大家注意，当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夏娃这个名字是堕落之前亚当给他起的，还是堕落之后亚当给他起的？仔细想想啊，夏娃这个名字是他们堕落之前取的，还是堕落之后取的？堕落之前呢，我们往前翻一下吧。来，大家翻到创世纪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所以大家要去看一下创世纪第三章，第三章二十节。好，创世纪三章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创世纪三章二十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经文。创世纪三章二十节，我们一起来齐读。亚当，哎，我们一起来齐读。创世纪三章二十节，我们一起来齐读。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你注意这个名字，原来亚当第一次见到夏娃的时候给他叫什么名字？女人。对了，他说这个是我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为女人，就是他和我一样都是人，但是他又和我不一样，因为我是男人，他是女人。到了这里的时候，亚当夏娃是不是已经堕落了？堕落了以后，他为什么又给自己的妻子起了一个名字叫夏娃？因为他从上帝的话里面，我们说这是最初的福音，上帝应许一方面告诉他们有审判，但一方面应许了得胜，对不对？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蛇虽然伤他的脚跟，但是女人的后裔还是要伤蛇的头，他们有救赎的盼望。所以这个时候亚当就更进一步的给自己的妻子不再仅仅叫她女人了，叫她什么？叫她夏娃。夏娃的意思是什么？刚才读的经文说众生之母，就是在夏娃身上亚当看见了盼望。看见了什么的盼望？生命的盼望。他看见了生命的盼望，就是虽然亚当夏娃吃了分别上述的果子，吃的日子就必定死，他知道死亡临到这个世界了。这个我们刚才读的罗马书第五章后面第十二节到第五章结束就讲了说，因着亚当死就在这个世界里面做了王，对不对？但是亚当在夏娃这里从上帝的应许那里他得到一个盼望，有生命的盼望。你注意，其实很多人，我发现因为我们巩义的弟兄姊妹很多人年纪比我大，那么我在我同学当中发现，就是我们那些同学山南天南海北都有，我同学在国外的也有，在国内的也有，各处都有。原来其实大家都是少年人，都是这样子的。然后现在很多人变了很大的一个变化，最大的变化你知道在哪里吗？第一，人的变化是结婚，但结婚的变化还不是最大。我观察我这些同学，最大的变化生孩子。当我们这些同学，我们现在的同学基本上都有孩子了，大家就开始像爹像妈了，你知道吧？不是说絮絮叨叨的像爹像妈，而是他就有一种把自己的那种盼望放在谁身上？放在孩子身上。所以很多人性情啊、忍耐啊各方面他有很大的变化。为什么？因为这就是我们讲的一般恩典之中，普遍恩典之中，人有一个盼望放在下一代身上。就是这里面亚当说的给他的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我们在孩子身上就看见了生命，对不对？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要死，就算你没信耶稣的人他也知道自己要死，他没有盼望说我能长生不老，他知道没有这方法，但是呢看到下一代的时候他觉得还有希望。 还有希望，还有盼望，所以这就成为他们能够在今生，我们说人有这么尊贵的人性，在罪恶的世界当中他能生活下去的理由。我们说第一个，因为他是有盼望。第二，我们说你要看到为什么人人需要盼望，就是有一个神学家讲的话我非常同意，这个神学家可能是看了一些哲学家的一些书，他说什么呢，他说如果我们没有高尚的盼望，我们就会被卑贱的欲望抓住。或者换一个说法就是什么呢，就是他说如果我们没有盼望的话，我们就会做欲望的奴仆，我们就会做欲望的奴仆。什么意思呢？大家记不记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他讲复活的时候，他曾经讲过这样的，我读给大家听，有一节经文大家应该熟悉的，他说我若当日像寻常人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那与我有什么益处呢？如果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就死了。你注意保罗在这里讲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如果我们基督徒没有盼望，没有死里复活的盼望的话，我们就不如做一个享乐主义者。这就是我们说那个神学家总结，其实有些哲学家也是这样总结，他说如果我们没有盼望，我们会做欲望的奴仆。就有些人比如说他的欲望是贪吃，对不对？你发现有些人他觉得没有什么盼望，反正哪有什么今生能好吃的我都给他吃到，是吧？就是这样子的。有些人他会被这种淫乱的欲望抓住，或者被贪心，或者被谎言的欲望抓住，因为他没盼望。你注意当一个人有盼望的时候，他能节制自己，同意不同意弟兄姊妹？比如说你看保罗也讲说，他把我们这些基督徒奔天路比喻成为运动员，注意到没有？他跟提摩太讲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斗拳不要像打空气的，是不是啊？我们奔跑不要像无定向的。他把我们比喻成运动员，又把我们比喻成战士。他说战士是怎么样的，战士就不要有什么拖累，不要有什么负累，然后一心准备去干嘛，打仗。所以他就节制自己。我们也是这样，因为当我有盼望的时候，我就会节制自己，我就不做欲望的奴仆。你注意普遍恩典之中的世人也是这样子的，好多人堕落是因为他没盼望，只要有盼望的人他就会节制自己。包括你，我们在教育孩子上面也是一样的，因为我观察孩子也是这样，你发现你有的时候你跟孩子说起床吧，你要搞什么呀，然后之类的，他给他磨叽磨叽，反正他起不来，对不对？但是你要给他盼望他就起来了。你说起来玩一会儿，哎，今天有什么玩？昨天给你买的玩具或者怎么样，你不是还没玩够呢吗？今天起来还能玩一会儿，去幼儿园之前可以玩十分钟、十五分钟。他就会问爸爸，我现在起来是不是能玩？是不是能玩久点？我说你起来的越早，玩的时间越长，他腾一下就起来了，对不对？因为这就是盼望，你明白？他原来被懒惰的欲望，被这种让自己松散的欲望所控制。但是他一旦有盼望他就不一样。包括你看小孩子上学也是一样，我们在讲我们当中也有一些丁姊妹的孩子跟我孩子一样还没有上小学，小孩子上学你要压着他去上学一般效果不好，你要给他盼望。你看他说上学以后，你看你现在会不会写名字，他说不会，你上学以后会写名字哦，你现在你看你有什么好书故事书你想读你都看不懂，得爸爸妈妈给你读，到时候你自己就可以读了，你自己可以去图书馆，你自己可以去好多地方，漂亮的不得了，你想看什么都看什么。这个时候他被盼望所激动，他就开始节制自己，对吧？他就开始收住自己贪玩的心，能够去学习。我们讲任何时候人需要盼望，因为盼望才能使我们胜过我们里面。我讲的这个欲望不是指的正情正欲，而是指的说被罪性所抓住的那个邪情私欲。就圣经里面讲的欲望，大家记得那个约翰讲过说我们有怎么样，眼目的情欲，还有肉体的情欲，还有什么今生的骄傲，这三样你要胜过它。我们弟兄姊妹，所以这就是福音和律法不一样的地方。律法就说你压制，你不要有欲望，你不要贪心，甚至有些这个觉得像主耶稣是给我们打比喻，有些人真的恨不得把自己眼珠子挖了，那有用没用啊？没有用。上帝怎么用让我们胜过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呢？上帝在福音里面给我们盼望，他把盼望带给我们。当我们知道说哎呀，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这一点就不一样了。有些人包括我再讲一点，比如说关于对付罪，我们以前在巩俐的时候也讲过，我们说福音让我们能够真正胜过罪，福音和律法的区别就在这里体现。关于对付罪，有些人说不行啊，老是讲恩典，老是讲恩典，人都懈怠了，人都那个啥了，不行，咱得用律法。我跟你讲，你用律法他会吓住，但是他能不能胜过呢？胜不过。 因为一个人能胜过他里面的欲望，是因为有盼望。你告诉他清楚，所以把福音越讲得清楚，他越明白说我是天国的子民呢，我是神的儿女，我原来是罪人，但我现在在上帝眼中是个义人。浑身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虽然这个身体还朽坏，将来我要得一个不朽坏的身体，像主耶稣基督一样，主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浑身发光，不发光啊，发光，连衣服都洁白放光。其实我里面那个新生命现在已经在发光，我是这样的一个人呢。我明白了这样福音带来盼望的时候，这个时候让我去犯罪啊，我就不太愿意了。你明白吗？上帝是用这种方法让我们胜过罪，这就是福音的方法。律法是压，但是压的结果是假冒伪善，人装作不犯罪是吧，不吭声，不怎么样子，其实行不行啊？不行。保罗有讲过，保罗说那些人制定了日子节期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情欲上面怎么样的毫无功效。法利赛人就是这样，法利赛人压制自己，然后衣服碎的做的长长的，一个星期禁食两次，十分之一都献上。但是主耶稣怎么批评他们？主耶稣，你们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因为他是故意在十字路口祷告，让人以为他虔诚，但里面不行。为什么？他缺乏福音带给他的盼望，你明白不？缺乏福音带给他的盼望。当我们有福音带给我们的盼望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些东西我们就能胜过。我再举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比如说大家会看到，从实际情况来讲的话，我们七八年开始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这几十年是不是变化巨大？我们是不是得到了时代的好处？大家同意吧？但是你注意，还有很多人怀念毛泽东。为什么怀念毛泽东？有一样改革开放没带给我们，就是什么呢？就是盼望。你注意，毛泽东那个时代，大家有一个共同理想叫什么？大家还记不记得？共产主义，是不是啊？共产主义，我们知道这个共产主义这个理论，其实经过这么多年、几十年全世界范围之内的经营，其实这个理论破产了，同意吧？但是共产主义为什么这么厉害？为什么很多人到现在还怀念毛泽东？因为共产主义给了人一种远景的盼望。是不是大家同意不？那时候说我们努力吧，虽然我们现在这一代人可能见不着，但是我们的子、我们的或者我们的孙子将来会看到共产主义实现，人类最美好的景象会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对不对？是不是、啊、这里面这种盼望。而且那个时候从上到下全中国的人都坚定的相信一定能实现，共产主义一定能实现。所以那里面那种盼望那个劲头大的不得了，也是我们要公允的讲，那个时候有问题，但是这方面的劲头大，这也是真的，对不对？红旗渠都给挖出来了，可不是像现在有这么多机械，是纯粹用人拿着铁锹给挖出来了，对不对？这个就是因为那种盼望带来那种激励。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对改革开放有意见，就是改革开放把共产主义的虚幻给灭了，但是改革开放少了一样东西，改革开放把实力带给我们了，对不对？你能成为万元户，你能赚钱，你能够发财，但是远景的盼望没给人，对不对？大家同意这一点？就是改革开放以后实际的好处给了我们很多，但是远景的盼望它建立不起来，就是意识形态这一方面。因为共产主义就不用提了，因为这套是失败的东西，不能提，一提这个东西又把人给奴役起来了。但是我们人是需要有远景的盼望，所以这一点不一样。这一点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只有信仰，更高的信仰胜过共产主义的信仰，我们说福音才能带给人。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点，就是我们要看到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人人都需要盼望。一，因为我们高贵的人性要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需要有盼望。二，我们说我们只能有盼望的人才能胜过我们里面的欲望，没有盼望的人胜不过欲望，没有盼望的人会做欲望的奴仆，但是我们是有盼望的人。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那第二点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我们的重点，就是福音，因信称义的福音给我们带来真正的盼望。就是你会看到，回到我们刚才读的罗马书第五章的经文，保罗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恩典当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而且患难之中也是欢欢喜喜的，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所以我们说在这里来讲的话， 那么福音给人有一个巨大的盼望。那福音给人盼望的时候，我们说讲到福音的盼望的时候，我们就不仅仅局限在罗马书第五章，我们要从整本罗马书整本圣经去看的时候，我们说大家需要去注意一个事情，就是注意什么事情呢？大家知道上帝我们的主是最怜悯人的，大家同意不同意？他是最怜悯人，他是最关心上帝是愿意人得救还是不愿意人得救，弟兄姊妹，愿意人得救，他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他爱世人，叫一切信耶稣基督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圣经上面讲的。但是你注意一件事情，上帝我们的福音是最怜悯人、最体恤人、最关心人的。但是同时，我们这位上帝是最不阿谀、最不奉承人的。大家同意不同意？上帝是不是不奉承人？他绝不恭维人。但是上帝为什么不恭维人？而且上帝不但不恭维人，我们前面读的罗马书，如果第五章往前，特别是一到三章，罗马书论证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在讲福音与盼望。罗马书一到三章其实给我们带来一种绝望，什么绝望？就让我们对自己要绝望，对神要绝望。所以，那你说这样子好不好，弟兄姊妹？这样子好不好？我说这种绝望和福音如果分开了，行不行？不行，你要明白这点。所以我们有些基督徒在这一点上面不懂，因为他只看罗马书一到三章，那里面说的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寻求神的，没有明白的，结果他跟别人讲，他说只讲这个，这行不行啊？这不行的，真的不行。我跟你讲，这是一个实际的情况。我之前一段时间有其他地方的一个有几个老姊妹过来跟我们交通，他是农村教会的，他们教会的同工，不是那个什么，是他们教会的同工，就是我们知道原来我们所在的那个体系学着那种很严厉的跟人交通，结果发生一场，这是他们跟我讲真实的悲剧。怎么真实的悲剧呢？就是有一个姊妹其实应该已经信了主，但这个姊妹其实是精神有问题的，就是精神可能有些精神病，结果去跟他们同工交通，他们有一个同工非常的严厉，就一直讲罪，一直讲罪，你知道带来结果是什么？就这个有轻微精神病的这个姊妹受不了，当天跳湖自杀，是真的死了。然后家人到晚上一直不回来，说哪儿去了哪儿去了，找不着，慌了。然后他们那边有一个水库，他们想着会不会去了那个水库，结果去水库那儿发现他已经跳湖自杀，你明白吗？就是我们说当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上帝让我们对自己要绝望，这是上帝他是恩慈的，他是给我们提供得救的方法。就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如果一个人得了绝症，绝对没得医，这个时候你是不是一定要告诉他是绝症呢？这时候真的还不好说，你不一定，因为你跟他说他可能崩溃了，马上就死了，对不对？但是这个人得了很重的病，但是我有100%的把握能够治好他，这个时候我要不要告诉他有病？要。我告诉他有病的同时，我一定要告诉他什么？我一定能治好你，你放心。因为这个时候我不告诉他有病，我说你很健康，他可能就不来治，他最后就因为这个病死掉了，对不对？但是如果我没有医治的办法，他是绝症，但是你只是告诉他，你说这个很可怕，这个必死无疑，那你就加速了他的死亡，对不对？你就加速了他死亡。但是我有办法的时候，我就告诉他，我就老老实。所以你注意，圣经上面上帝不恭维人，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把盼望放在自己身上，因为你自己救不了自己，你没有办法救自己，对不对？这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但是圣经跟我们讲这些话的目的，所以保罗在罗马书讲到第三章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马上从三章20节21节就开始讲说，我们靠行为不能得救，但是怎么样？因信称义，凡信耶稣基督的得称为义，罪的问题得到解决。我们如果把罪比喻成一种病来讲的话，上帝才有资格这么彻底的把罪的问题告诉人。我们这些人要做上帝的使者，福音的使者，让人对自己绝望的时候，你必须把福音的盼望给人。如果你不把福音的盼望给人，你让人纯粹的跟别人讲罪，让人对自己绝望，你太残忍了，你连那些其他的宗教徒还不如。就是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对基督徒的印象比其他宗教徒还差的原因，对吧？因为其他宗教徒比如说一个佛教徒，他你怎么样怎么，他说我给你吃斋打坐，是不是啊？他虽然也会跟你要钱或者怎么样，至少你会看到他有这种怜悯，对不对？有些他怎么样，那有些基督徒他只跟人讲罪，不跟人讲福音，这就太糟糕了， 这就太糟糕。所以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回到我们所讲，就是上帝把福音给我们的时候，他要做一件事情，他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要对自己，对人能够救自己，对人自己的盼望要把它拿掉。因为我们还举刚才例子，比如说这里面还有不同，好，我再举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如果普通的病，比如说咳嗽啊、感冒啊，或甚至你有一些什么病，这个时候一般的世上的医生都不敢太绝对。为什么不敢太绝对？就是他在这个医院能治，在那个医院一般也能治，对吧？所以你来我这儿，我给你开药，你听了你吃，你不吃你到另外一个医院你去吃也行。但是我们说福音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上帝为什么要让我们绝望呢？因为上帝要让我们知道说，没有一间医院能够把罪这个病治了，没除了耶稣以外是没有任何其他的方法。就是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唯一真实的到永远的盼望，同意吧，兄弟们？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你要得永生，你要得永恒，我上帝是信实的，诚信真实的，他就不能够同意那些虚假的盼望。因为有些人说，你如果拜菩萨你能得救，有些人说你只要努力你能得救，行不行啊？不行。那个是真的盼望还是假的盼望？那是假的。所以上帝在圣经上面要清楚告诉我们这些的时候，他就一定要让我们知道说那些是假的。而且回到我们刚才读的罗马书第五章的经文说，因着因信称义，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神相合。那些方法为什么没用呢？那些方法为什么没有永恒的盼望？因为所有其他的方法能不能让我们跟上帝和好？不能。只有一个方法能够让我们跟上帝和好，什么方法？因信称义的福音，耶稣基督的义。所以上帝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要告诉我们，他要让我们知道，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第一，他要让我们知道说，对人你要绝望。所以圣经上面有一句话说，人都是虚谎的，神是什么？神是真实的。这个话不是仅仅只讲假，讲真话讲假话的意思，而是说你要靠人，人是虚谎的，人像虚无一样，你去靠他，就像我现在我说我要摸扶着空气扶起来行不行啊？不行，我一伸手我想靠扶空气我肯定跌倒，但是我实实在在要扶这个桌子，这个桌子的实在和空气的虚，这就是一个对比。人都是虚谎的，只有神是信实的，只有神是真实的，你只能靠上帝。所以上帝要把福音的盼望给我们的时候，他确实把我们对人的依靠，以为靠自己或者靠别的人能够得救的这种盼望，这是虚幻的盼望，给他拿掉。就大家如果这个看一些知道一些，比如说也有一个这个海市蜃楼，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海市蜃楼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特别在沙漠上面容易出现，就是在沙漠上面的时候，有些人在沙漠上面走的时候，其实是因为一种光学反应，有一种光学反应的时候，就是很远很远处的一个城市，会因为沙漠上面它会形成空气上面像一个屏障一样，那个太阳光会把很远的一座城市的那个景象突然映到这里，就是一个人在沙漠上面，沙漠上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情况，他看，哎呀，远处有一个城市，我都快渴死了，或者觉得有一个绿洲，有一个湖，我终于有地方，我爬过去我就能喝水，结果跑过去发现到了那个地方没了，没有，你知道吗？就是他原来快没劲儿了，看见了海市蜃楼，他以为有盼望，他就跑过去，结果跑过去结果是什么呢？没东西，他最后还是怎么样？渴死。我们说世上除了耶稣基督福音以外，其他的救法都是海市蜃楼。所以诚信真实的上帝就一定让我们在这方面的盼望拿掉，你想靠自己的好，特别这方面总结出一句，就是罗马书里面前面一到三章总结，其实所有其他的方法总结成一句，就是靠行为得救，对吧？你想靠好行为得救，那是海市蜃楼，那个盼望你要拿掉。然后上帝给我们福音的盼望，给我们福音的盼望，就是福音带来的盼望是什么呢？福音带来的盼望就是使我们可以与神和好。那这方面福音带来的盼望，我们说有五个盼望，哪五个盼望呢？第一个，福音告诉我们，这就是我们说整本圣经告诉我们的，福音告诉我们，我们这些罪人要得救，是我们去寻找上帝呢，还是上帝来寻找我们？弟兄姊妹，上帝来寻找我们，我们去找上帝稳妥不稳妥？ 我们寻找上帝能不能说，以我们这些堕落的人，以我们这些软弱的人，迷糊的人，常常会被欺骗的人，我们去找上帝稳妥不？哎，如果我是真心找上帝的人，其实稳妥不稳妥？还是不稳妥。为什么？比如最清楚的，我们有没有灵界的仇敌？魔鬼会不会装作光明的天使？会。其实你看，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圣经上面有讲说，这个罗马书第三章讲的说，没有寻求神的，注意到这些经文对不对？有些人不服，虽然你们基督教说是信耶稣的，但是其他宗教的那些人，他们不是也有一些说要寻求上帝吗？怎么会圣经上面说没有寻求神的呢？说连一个也没有呢？其实这些人他们想真正寻求的是不是上帝？首先因为他里面的罪性，其实他是拜偶像，同意吧？他真正寻求的是他是个假神。另外一个，从灵界的角度来讲的话，他们因为本心是拜偶像，然后又魔鬼的搅扰，很多时候他们以为说，哎呀，我找到真神了，找着没找着？没有，魔鬼骗他。所以从寻求上帝的角度来讲，福音给我们第一个盼望就是告诉我们说，上帝来找我们。上帝找我们会不会找错的？会不会找着找不到？会不会失败？所以我们有一个很大的盼望，就是福音告诉我们的说，是上帝来寻找我们，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所以主耶稣讲的那个话，我们经常会成为安慰。主耶稣说，我认识我的羊，对吧？我的羊也听我的声音，我父交给我的羊怎么样子啊？一只也不是，到末日都要复活，都要得永生，因为是耶稣来找我们，因为是上帝来找我们。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这就是福音带给我们的第一个盼望，就是上帝来寻找我们，所以我们不可能灭亡，因为上帝来找找人。凡是上帝所寻找的，寻找一定寻见，一定得着，是不是？他给我们的应许祷告的时候说，寻找就让你们寻见，叩门就给你们打开。其实我们为什么找上帝一定找到？其实是因为上帝找我们，对吧？上帝找我们，他来寻找我们，他来拯救我们，他来爱我们，他来到我们当中，成为我们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来搭救我们。所以你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盼望。第二个盼望，福音又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福音给我们的第二个盼望，就是福音告诉我们说，福音是耶稣基督做成的，还是耶稣基督跟我们配合做成的？是不是耶稣跟玛利亚配合做成的？天主教就是这样说，天主教说耶稣基督的福音是耶稣和玛利亚配合完成的，没有玛利亚，他们说没有玛利亚哪来的耶稣。其实这个话对不对啊？表面上看对，其实不对，其实没有耶稣哪来的玛利亚，应该这样说，对不对？是不是这样说？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的福音，所以这一点我跟大家，我们上次讲到的时候也反复强调，我们基督徒是福音的直接受益人还是间接受益人？福音的益处是不是直接落在我们身上？是。但是我们基督徒是直接领受福音的益处，但是我们是不是福音的建造者？不是，一丁一点都没有，完全是耶稣基督做的。所以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盼望，因为这个福音完全不靠人的努力，弟兄姊妹。所以你用不用担心说我不够努力所以我得不到福音呢？你不用担心，因为这个福音不是你努力来的，而且这个福音根本不是你努力的，而是耶稣基督自己把它完全做成的。所以这个福音肯定只能是因信称义，不能靠人的行为。同时既然这个福音是完美的，完全是耶稣基督做成的，好了，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福音既然完全是耶稣基督做成的，好，那么不需要任何人的努力，也没加任何人努力，所以这个福音纯正不纯正？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有没有可能假设其他宗教也叫福音的话，有没有可能有一个其他的福音和我们耶稣基督的福音一样纯正，一样无瑕的？没有，因为其他的他们讲的福音都是上帝来救人也好，或者什么人来救人也好，还得加上人的什么努力，这个一加一掺和，这就成为什么？这就不纯了，这就不会是无瑕疵，因为你是个罪人，你明白吗？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福音带给我们第二个盼望就是什么呢？既然这个福音是完全是基督做成的，所以我们领受福音的人第二个盼望是我们有一个永不动摇的根基，福音的根基是基督做成的，所以我有一个盼望，不会动摇， 不会动摇，因为这个事情不是我做成的。就我再举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昨天我跟倩文姊妹我们一起来巩义，我们来巩义的时候我们坐的动车过来了，动车很快对不对，我们坐动车过来，我们需不需要担心自己吃的不够然后导致这个车跑不快啊？为什么？因为这个车的动力跟我们吃的饱不饱有关系没关系啊？完全没关系，纯粹是这个车，因为它是个电力机车，只要有电它保证到按时到，对吧？我就说我们得救的福音跟我们的努力跟我们也是完全无关的，所以你吃的好不好，你灵性强不强，跟你的得救从这个角度来讲有没有关系？有点关系。但是你吃的好不好跟你对福音的认识有没有关系？我再讲一遍，你灵性上面灵粮吃的好不好和你对福音的认识有没有关系？有关系。比如说同样我讲昨天坐车，因为我累了，我在车上坐在车上我累了，我就都没精神看外面的景色，都是打盹啊。当然人家说巩义到了赶紧下车，我就下车。这一路风景我看见没有？没有。因为什么？因为我身体软弱，你明白吗？我们说你为什么要聚会，你为什么要听到，你为什么要灵修，你为什么要祷告，不是你借着聚会听到灵修祷告你才得救，而是你聚会听到灵修祷告这些使你灵性比较健康。你这个坐在福音列车上面一路啊，你看见很多风景让你心情怎么样愉悦，让你信心坚固，让你对福音的认识，福音大能的认识越来越深，你明白吗？所以福音本身的能力和我们对福音的认识，这是两件事。就福音的能力来讲的话，凡信的都怎么样一定得救，但是就我们对福音的认识来讲的话，你不努力能不能认识福音呢？
不能。
所以你搞清楚我对福音认识不清楚是不是代表我不得救？不是。但是我是希望对福音认识更清楚更坚固好呢，还是我不希望认识福音呢？肯定更坚固好嘛，你明白吗？所以我们不是因知称义，我们是因信称义。但是因信称义之人要努力学习福音，是因为我越明白福音的话，我这一路坐在车上啊，哎呀，我东看看西看看，我很欣赏。我一想到这个车，如果比如说举个例子，假设我对这些机车，假设我对这个铁路我还有一些知识，心情愉悦，是不是？我觉得挺好，这车不错，我是觉得很平稳。然后我再有一些地理学的知识，我这个坐着车的时候一坐，哎，你看现在是在河南啊，一路平原，然后往南方走，开始进入丘陵地带了。我知道这个开始有山有水了，哎，我知道欣赏。然后开到风景区，我知道这是什么风景区。这个时候我的知识会不会使我更愉悦，使我更高兴？特别是我比如说钻山洞的时候，我知道这个车，我有知识，我知道这个车啊，钻山洞一钻钻过去，然后后面又一番风景，是吧？但是没有这个知识的人，你知道我举这个例子什么意思？是什么？放开那个火车，那个时候还没声音，你知道吧？只是那个火车开，很多人吓得离着凳子就跑，你知道吧？因为他以为那个火车要把他撞倒了，你知道，他就吓坏了，因为他没这方面的知识，所以当时也很轰动。太厉害了，因为原来人看的都是画，你知道吧？比如说那些伟大的画家画的油画，几年才画一幅，这个东西会动，火车朝我开过来了，吓坏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就是我们对福音认识越清楚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被吓。我知道，哎呀，真实，确实很真实，福音的能力确实真实彰显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讲这什么意思？就是当我们明白福音，原来福音完全是耶稣基督做成的，这个时候我得救的一个根基立定了没有啊？立定了，我一定能得救。但是我对这个福音的完全性，我对福音的认识越清楚，这个时候我的信心怎么样越坚固。所以我反对不反对知识？不反对。但我反对不反对因知称义啊？反对。我绝对不反对对福音的知识认识，越认识福音知识越好。但是你说对某某某部分知识不明白，我就说你不得救，行不行？不行，不行。因为他只要知道，他只要信，他就一定得救，而不是他只要知道才能得救。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说福音给我们带来的第二个盼望，就是福音告诉我们说，因为福音是纯粹是基督做成的，所以凡领受这福音的有一个永不动摇的根基。那么我们讲 那第三个福音给我们带来的盼望是什么呢？既然这个福音是完全是耶稣基督做成的，既然这个福音根本是人的行为努力不配赚的，而是基督做成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得着这个福音，上帝告诉我们说是什么方法？我们要得着这个福音要用什么方法？信，对了，所以这个就叫做因信称义的福音。当我们信的时候，我们就把我们的罪给了谁啊？给了耶稣，同时把耶稣的什么义算给我，归算给我。我们一直强调是归算，不是注入，因为这是圣经上面的真理，就是这样，是归算。因为注入不一样，注入像天主教说注入一个义的话，你就得培养，培养的好直接上天堂，培养不好要到炼狱里面炼。我说不是这样的，是基督的义算给我们，是不是？基督的义归算给我们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说给了我们第三个极大的盼望，就是我们在讲弟兄姊妹，如果有人讲说这个福音很好很好，非常完美，但是呢，人要得着它很难很难。那这个完美有没有对我们软弱的人有没有意义啊？没有意义。就是斯伯珍牧师讲到的时候，他讲过一个比喻，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穷苦的妇人，他的孩子得了肺病，他就去找一个医生去看。这个医生看了以后说，你孩子是有肺病啊，但是我有方法绝对能治好他。那这个穷苦的妇人高兴不？高兴。然后说什么方法呢？他说你这个孩子如果要治好的话，如果他的病要好的话，他说有一个方法。什么方法呢？就是你要带着你的孩子去某某某高档的这个温泉旅游区，去那儿住半年就好了。那这个其实对这个穷苦的妇人有没有意义呢？没有意义。因为这个穷苦妇人他说这个方法肯定有效，你的孩子就是因为大家知道原来英国那个伦敦叫做雾都，跟我们中国现在类似。怎么类似呢？就是他雾霾很厉害嘛，空气不好，所以他说你要治好你的孩子的肺病，就给他送到我们全英国最好的温泉度假区去住半年。这个费用对这个妇人来讲的话，根本别说住半年，那个费住半年的费用是他做十年也挣不了的。所以这个医疗方法对他有用没用啊？没用。你说我肯定能治好。所以我们刚才讲了福音是不是完美的，用什么呀？完美的福音说的完全纯粹是基督做成的，是完全无瑕疵的。好了，如果这个完全无瑕疵的福音说你们爬到天上就能得着，或者说你们要把某某某某一项罪给他对付掉，你们就得着。其实这个对罪人来讲的话，其实就没有盼望。阿们吧。因为我做不到，就像那个穷苦的妇人要把孩子送去温泉区，去高级疗养区去疗养一样。那我们的福音是怎么得着了，弟兄们？
信。
信是不是人人都可以信？
对。
是不是要悔改到什么程度？加入基督教受洗多少年，搞搞啥然后才行啊？是不是至少得把圣经读一遍，不读一遍读半遍，至少罗马书读完然后才能，有没有这些要求？一个都没有。所以我说这个就是福音带给我们的第三个盼望，就是说我们获取这个完美的伟大的福音的方法是最容易的，不是难行的，是最容易。信你就得着，你只要接受就是你的，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你的，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的罪他就拿走了，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最大恶极的人行不行？就是特别坏特别坏的人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可以，完全可以。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旁边钉那个强盗是不是特别坏？还有一个人特别坏，大家注意，而这个人还写了好多圣经，叫什么名字啊？叫保罗。保罗他在跟提摩太讲的说，在罪人当中我是个罪魁，我原来是辱骂神的，我原来是亵渎神的，我原来是欺负人的，我原来是害教会的，对不对？我原来是这样的一个人，结果上帝还怎么样子？上帝还有在我身上有格外的恩典和怜悯，所以他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真实的，这话是可信的，这话是十分可信的。 在我这个罪人身上他显明救恩，就是让一切信他得救的人在我身上看到盼望。你明白吗？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为什么保罗可以得救，这个就我就想起来我以前我们这个现在没有，我记得我以前看过那个电影，美国拍的电影，说有一个天使掉在地上了，然后他想上天堂上不去，上不去，上帝给他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呢？就是说这个天使要做10件好事才能恢复天使的身份。所以这个天使在地上很努力做了一件啊，做一件，有的做了上帝说不算啊，这个不行，他就做到第9件，第10件的时候他可费劲了，想做成总是做不成，急死了。所以我说为什么我想来这个呢，如果上帝让我们得救的条件是这样子，不要说10件好事，有时候哪怕是1件好事，无数人其实进不了天堂，而且不是无数，是所有人，其实严格来讲，对吧？因为我们行不出真正意义上面完全的善来，同意吧？我们做任何的善事都有掺杂，所以上帝让我们得救的方法不是靠行为，不是这些，上帝让我们得救的方法是什么？信，你只要信你就得着。所以这就给了我们极大极大的一个盼望，就是说你清楚知道这些这么美好的福音得着的方法超级简单，信，信耶稣得永生，接受耶稣得永生，接受他做救主得永生，是吧？接受他做救主你就罪得赦免。这个我们跟大家讲的时候，所以有的时候福音派把这个经文这个讲出来说信耶稣得永生，但是他背后的福音原则没跟人讲清楚的时候就被人轻看了。其实这六个字的总结确实简单，但是他后面的福音的背景和基础厚得不得了，没有这个背景是不可能出现这六个字的，对不对？你不把这个背景讲清楚，别人就说你这叫异信主义，你这个叫举手主义，你这个叫觉知主义。那我们说我们不是异信主义，不是举手主义，不是觉知主义，我们是因信称义的福音。为什么因信称义？为什么可以讲？因为福音是耶稣基督完全做成的，福音完全反对靠任何的行为，所以福音只有一个方法，上帝说信的方法，信子得永生，不信的罪已经定了，是不是啊？所以这是我们清楚去看见的，这是我们说你明白这个的时候，这个福音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盼望。你明白了这一点，弟兄姊妹，你对你那天还不信的家人会不会特别绝望？会不会特别绝望？会，大有盼望，因为他只要一信，只要一接受，怎么样？这就是他。我只要把这个福音跟他讲清楚，圣灵的工作做到的时候，当然我们讲清楚不等于他就一定信。他能信是圣灵的工作，对吧？大家同意这一点。但是从人的角度来讲的话，因为福音没有设任何的高门槛，所以人人都可以得着，我就有盼望，是不是？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那么第四个福音给我们带来的盼望是什么呢？就是保罗在这里讲的，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神相合。福音给我们第四个盼望就是福音使我们和上帝和好。而且因为福音怎么使我们和上帝和好？我们跟上帝之间之所以有裂痕，是因为我们是什么？是不是因为上帝不好？我们跟上帝之间有隔阂，是不是因为上帝不好？弟兄姊妹，上帝是不是生气了，所以不跟我们和好了？是不是仅仅因为这个？是不是像小孩子把爸妈惹火了，爸妈我不理你了，是不是仅仅是这样的？不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罪人。上帝是绝对圣洁的，而我们罪人的意思可不是只是一时跌倒，罪人的意思就是罪控制着我们的生命，罪是一个律控制着我们的生命。所以耶稣基督因信称义的福音是我们一信基督，罪的问题怎么样子解决了，我的罪给了谁了？给了耶稣。就像我们上个主日讲的那样子，其实我们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了新的。这个旧事讲到我们罪的时候，它怎么过去的？它投到哪里去了？投到耶稣身上。我们说最深的海也没有耶稣身上的肋旁的枪伤深，也没有他手上的钉痕深，因为在这个钉痕在这个枪伤里面能够把我们的罪藏进去。而如果我们没有耶稣基督，你注意启示录里面有讲，当上帝审判的时候，海要怎么样的交出死人来，地要交出死人来，就是如果你没有基督，你说这个人死已经埋到大海最深的地方，没有，还是要交出来。但是有一个地方不需要交出来，就是你的罪被 钉在耶稣的伤口里面的时候，再也找不着了。这叫做旧事已过。所以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以后的时候，这个时候因为我们的罪完全放到基督的伤口里面，而基督伤口里面流出的血流出的水流到哪里去？流到我们身上。我们耶稣主耶稣基督的义给了我们。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有没有一个义比基督的义更完美的？穆罕默德有没有基督的义完美啊？天使呢？没有。我有最完美的义，我有所有的罪都归给基督了，这样子我跟上帝和好是不是理所当然？因为上帝恰恰因为上帝是绝对公义的，绝对公义的上帝如果不接纳义人行不行？不行。所以我前一段时间跟有一个有异端信仰的一个异端思想的一个网上的一个人去交锋的时候，他就是这样的。他说什么呢？他说其实耶稣啊，耶稣已经为所有人都死了，所有世上所有人的罪都被耶稣已经洗净了，现在只剩一个罪了。我说啥剩啥罪？我这听得晕了。你说所有罪都洗净了，还说只剩一个罪，剩啥罪？他说只剩一个不信的罪了，人只要信好这就行了。他说的好像跟我们讲的因信称义的福音差不多，但是跟我们讲的因信称义的福音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我说如果所有人的罪都被上帝已经被基督的血洗净，不是只是基督徒的罪被基督担当的话，好了，从上帝公义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个人已经无罪了。公义的上帝要不要接纳他？就要接纳他了。那这还了得吗？那你这就变成所有人都得得救，对不对？但是他们知道不能所有人得救，所以他又杜撰一个说只有不信的罪没有洗。那我说你就奇怪了，其实弟兄姊妹，不信是不是罪啊？不信是不是罪？
是。
我跟你讲，耶稣的血有没有洗净我们这些基督徒不信的罪？你们仔细想一下，耶稣的血有没有洗净我们基督徒不信的罪？仔细想啊，仔细想啊，你没信耶稣的，你还没信耶稣之前有没有不信的罪？我问你们，耶稣的血有没有洗净你这个罪？
洗净了。
你就知道他们讲的对不对啊？
对，
你明白？耶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恰恰是因为耶稣把我们不信的罪也洗净了，我们才会信。你说是不是？明白吗？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真正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所以耶稣把我们不信的罪洗净了，耶稣把我们一切的不义洗净了，所以凡信耶稣基督的人跟上帝和好不和好？绝对和好，绝对和好。这就是福音给我们的第四个伟大的盼望，就是你只要信了耶稣，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好得不得了。弟兄姊妹，你不要听魔鬼的控告。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个可怜的那个姊妹，我相虽然她自杀了，但是我相信只要她信耶稣，她虽然投湖，但是她一定在哪里啊？一定在天堂上面。但是我们说你必须注意的一点就是说，你要去晓得，我们说我们不能像那些人被魔鬼给欺骗。你必须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如果信了耶稣，我如果接受耶稣，上帝还对我有没有任何的讨厌？还有没有任何的嫌弃？一点都没有，一点都没有。这叫做与神相合。所以保罗在后面我们刚才没读第十一节说，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也借着他以神为乐。你明白吗？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我知道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我跟上帝和好了，上帝是永远不会嫌弃我，所以我以上帝为我的乐，我享受上帝，我享受上帝的恩典，享受跟上帝的关系。真的，你这一点我希望大家，我再讲一百遍我都不嫌多，因为我们基督徒在这一点上面非常的软弱。你知道上帝永永远远不嫌弃你，你真的把这个真理落实在心里，你的喜乐是没人能夺走的。所以保罗在这讲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神相合，所以在患难之中都欢欢喜喜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跟神和好了。而且你真正明白因信称义的福音，我不是只是一时和好，不是现在大家你好你好，然后回头还变脸，那就不叫和好。这里面讲的和好是什么？永永远远和好，上帝永远不嫌弃我，上帝永远爱我，上帝永远喜悦我， 这个盼望大不大？太大了，因为掌管万有的上帝跟我关系之间，那我怎么得到跟上帝变成这么好的关系啊？是不是借着进食啊、祷告啊、读经啊、聚会啊，是不是借着这些完成的？不，用什么完成呢？信主之法，我只要信了耶稣，我跟上帝就完完全全和好。那我们要不要读经？要不要祷告？要不要？要。我们这些读经祷告是不是为了跟人和好？不，我们读经祷告灵修聚会是为了明白我跟上帝是多么和好。你知道吗？你不读经，你不祷告，你不听到，你以为你跟上帝还是有嫌隙在那里，所以魔鬼一控告你，你就倒了。这才是我们聚会的目的。我们不是借着聚会跟上帝和好，我们不是借着读经跟上帝和好，因为我们跟上帝和好，我们跟上帝相交，我们跟上帝相爱，纯粹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只有一个方法。什么方法？信。只要信，我就跟上帝有这样美好的关系了。而我跟上帝已经和好了，我却需要读经，需要祷告，需要听到，是借着这些我越来越知道。你明白吗？就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像小孩子，因为我们这边小孩子也挺多，小孩子爸爸妈妈爱他是不是真实啊？是。有时候小孩子知不知道爸爸妈妈爱他？有时候小孩子不知道，比如说他睡着了，我们的爸爸妈妈，小孩子踢被子，我儿子也是这样的，有时候踢被子，对不对？被子踢开了，爸爸妈妈帮他盖上，他知不知道？他不知道。然后有的时候你得告诉他，告诉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不是是希望说以后你亏欠我啊？你记得小时候我给你盖过被子。不，我们其实真正爱孩子的话，我告诉他是孩子不单我爱他，他知道我爱他的时候，他是不是特别更高兴啊？这就是我们说的双重的恩典了、啊、双重的力量。上帝，我们明白，我们领受福音，上帝就永永远远爱我们，对不对？然后我明白福音是上帝永永远远爱我们的时候，这个时候我里面的力量就加了一倍。你明白吗？我越明白福音，我的力量就越加了一倍，我就越知道，我越明，比如像我刚才讲，我知道福音的完全完美，然后明白福音就是因，只要信就得着，我越明白这些，我越有得救的确据，同意不同意？对不对？我就有得救确据，我不再像以前那种惶恐不安，说我到底得救没，我到底得救没，我慌了。那因为我这个我有得救的确据，是不是仅仅靠信得着了？得救的确据是不是仅仅靠信就得着？不是，得救的确据得学知识，得救的确据得属灵操练，得救的确据得去读经祷告。得救是不是得靠读经祷告？我再问，得救是不是得靠聚会？不是，得救是因信称义，只要信就够。但你要有得救的确据，你不读经祷告，你不明白福音，能不能有得救的确据？没有得救的确据，等于不等于就灭亡了？不等于。一个人只要信就不灭亡，所以一个人很害怕，我会灭亡，我会灭亡。就是我刚才举个例子，比如说像我刚才说的坐动车一样，这个人不懂动车的工作原理，他在车上很紧张，他怕如果大家怎么样子，这车到时候翻了怎么办？这是他不懂，对不对？这个车会不会翻呢？会不会因为他紧张车就翻了？不会。但是他这一路过得舒服不？不舒服。但一个人懂了动车的原理，他在动车上面坐得很舒服，该睡觉睡觉，该看风景看风景，好不好啊？好。而他能够这样的平稳安静，是知道呢还是信？知。而他能坐动车是知道还是信？是信。就我举动车的例子，比如说我们任何一个人其实坐火车都是信在前，同意吧？你有没有查过车上面有没有炸弹？你有没有了解过这个车长是好人还是坏人？你是相信，对不对？相信就上车。上车以后，你对这个坐车以后你不慌张不紧张，是因为你知道，对不对？你知道有一些制度，你知道有一些方法，你知道有一些安全保护措施，你知道有一些这些科技力量保证这个车正常运行，这叫做知道。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你要清楚看见的时候，福音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跟上帝完全和好了。你真的记得这句话，上帝，凡是信耶稣的人，上帝永永远远不会有一丝一毫，不会有一丁一点，不会有任何一刻的时间嫌弃我，因为我身上是基督的义，因为我的罪基督全担当了，以前的现在的将来的， 我的整个罪耶稣基督都担当，我跟上帝是完全的和好，所以我既借着耶稣基督与神相合，也借着耶稣基督以神为乐，一定是这样，是不是？这是我们讲的第四、第五点。我们说福音给我们带来的盼望是什么呢？我们跟神和好了，上帝是掌管万有的，所以这个时候福音给我们带来的第五个盼望就是永恒的基业，天上的奖赏，永恒的基业，天上的奖赏。回到我们讲的，我们今天讲的是福音和盼望嘛。那么这位上帝掌管万有，我跟他和好了，我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跟他和好，我成为他的儿女了。上帝在圣经上面应许说，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能从中得益处。上帝在圣经上面应许我们说，他是把万有和基督一同白白的怎么样赐给我们，所以永恒的基业，天上的奖赏都是我们的，因为福音的缘故，这一都是我们的。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因为就像我们在这里读的经文说，因为我们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神一定要把他荣耀彰显在我们身上。弟兄姊妹，我再问一个问题，上帝彰显他荣耀在不信的人身上，上帝彰显不彰显他的荣耀？彰显不彰显？彰显。但是上帝在不信的人身上彰显荣耀和在我们信的人身上彰显荣耀一样不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上帝在我们信的人身上彰显荣耀是特别彰显他的恩慈，他的大能，他的怜悯，他要给我们在我们身上反射出他的光来。而对不信的人，他彰显的荣耀是什么？是他的公义，是他的审判，是显明他不向罪恶妥协，对不对？这是不一样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讲的说，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是指的这个荣耀。那我们这些凡是属基督的人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一定清楚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上帝在我们这里他赐给我们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他赐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天国的基业，他赐给我们有天上的奖赏，永恒的基业，这一切在福音里面都有。因为福音应许的是永生还是今生，你知道吗？信耶稣得什么？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怎么样？反得永生。所以基督徒的生命，基督徒对福音的认识有一项是绝对不可以缺少，就是永恒的盼望，永生的真实。所以上帝启示一定要有启示录，你知道吗？因为启示录里面把我们将来要生活的地方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虽然只是掀开一角，好像掀开一角让我们看到一点，因为我们将来要怎么样亲身经历，而且我们这个亲身经历就我们个人来讲的话，其实远不远？不远，不远。上主耶稣基督什么时候来审判全地，这是我们不知道，对不对？但我们去见他，我们知不知道？我们知道，其实都就几十年的时间，是吧？就几十年的时间，使徒约翰所看见的美景，我们很快就见到。我们不是说，哎呀，这还要想象一下，不用，我们在地上需要想象。但是圣经说什么呢？说上帝给我们的是超过我们怎么样所求所想的。我们是将来要得到的是眼睛未曾看见，人心未曾想过。所以我们有弟兄姊妹昨天交通的时候说，原来就是这样子的，他就这个其实是非常合乎圣经，说原来明白了福音以后，就是说经常看新闻联播或看什么，看到最好的地方，然后就说天堂比这个更美，对不对啊？绝对对。但是我说再加上一句，比你看见最美的每一千倍还不止，是吧？就你知道吧，你说比如说我举例子，我们以前中国闭关锁国，跟世界这个没有什么交流，所以不知道世界多么其他地方是多么漂亮。然后我们现在看新闻，看世界新闻，有些还有一些世界风光，你看哇好漂亮，是吧？但我跟你讲，我们在电视上看的和亲身去还是不一样。因为我们有一个姊妹，她去年去欧洲旅游了，她去欧洲旅游，包括去了俄罗斯，包括去了北欧挪威啊、瑞士、瑞典这些地方。她说回来跟我分享说她怎么讲，她说她说俄罗斯很漂亮，但是俄罗斯跟北欧国家没法比，就北欧那些国家像挪威啊、瑞士那些国家，比俄罗斯呢就整体那个感受就不是仅仅看照片了，
人文环境的感受比俄罗斯，俄罗斯你还得担心有小偷，你知道吧？他说俄罗斯有小偷会偷东西，他说那些国家你一点都不用担心，那就是感觉真的，他说真像人间天堂。但是我们知道那是不是人间天堂，那能不能跟天堂比，还是比不了，但是漂亮的不得了。他说那街上一尘不染，因为我原来有同事去这个日本出差过，我原来也有这个，后来我工作的美国公司也有这个同事去美国出差过，有些去日本出差，他说我去日本出差，我一个月我的皮鞋不用擦，亮晶晶的。那天是怎么亮？现在还是怎么亮？因为就说人家那里干净嘛，空气好，然后整个那个街道啊，整个那个环境，那真是。他说你没去你不知道，我跟你讲不好说，就像那个斯巴女王见所罗门一样，大家记不记得斯巴女王说，我原来听人说你多荣耀，你多厉害，多繁华，我还有点不相信，结果我亲眼见到以后，他怎么说，原来实际情况比我原来想象的还不到实际情况的一半，是不是啊？我们将来天上，我们现在想天上多漂亮，要怎么怎么漂亮，将来我们到天上也会说哟，原来想的还没有十分之一，是不是？真实的那个漂亮远超过这些。这一切因为什么？因为福音，因为我信了耶稣了。上帝是不是要把这个世界变成那么漂亮？没有，上帝的意思是那个新天新地一定是那么漂亮。谁有资格进去？信的，凡信耶稣的都有资格。但是我们再回到我们刚才讲的，我们需不需要学习圣经？需不需要学习福音？要，因为你不学习你就不知道那么漂亮。但是如果你没学好，影不影响你将来得到那个？不影响。说哎呦，那这个还是不学。那我说你如果这样想，我真没办法了。我跟你讲了，你学，你明白了圣经，明白福音，这种盼望，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当我们有盼望的时候，胜过我们里面的欲望。当我们有盼望的时候，这个世界虽然很罪恶，但是我们可以活出喜乐来。那这种盼望是你对福音的理解，你对福音的了解所带来的。你不了解福音，你说我反正肯定能得救，那你今生的生活就很低沉，就很容易低沉，很容易被魔鬼欺骗，对不对？很容易沮丧，因为盼望在你里面不够实在。你越明白福音，这个盼望就越实在。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所以你清楚去看见，清楚去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说再跟大家稍微讲一点点，福音带给我们的是盼望和希望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吧？当我们讲我希望什么什么事情的时候，希望有一个特点，不确定，同意吧？说我希望我儿子将来做个画家，一般这是我们能够说的，是不是？但他后来可能做个没做画家，做工程师了，有没有可能？有可能。但是我们讲到福音的盼望的时候，它就不是不确定，而是什么？绝对确定，绝对确定，这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讲的第二大点。那我们讲最后一点，就是我们让我们被福音的盼望所激励，就是我们给大家最后的一个勉励和鼓励，就是我们说，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我们越明白福音所带来的盼望，越明白福音的时候，福音给我们带来盼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到激励。我们说得到哪些激励呢？我讲几点跟大家，这个我就简单跟大家讲。第一点激励，你我们刚才说了，我们要不要把得救的盼望放在自己身上，弟兄姊妹？要不要把得救的盼望放在自己的努力上面？不要。但是我们说第一点希望是你不要把得救的盼望放在自己身上，但是你对自己的得救，对自己的得胜，对上帝要在你身上显荣耀，你绝对不要绝望。我再讲一遍，你不要把盼望放在自己身上靠自己，这是不对的，对不对？但是我把盼望放在基督的福音那里的时候，我对我自己绝不绝望。什么意思呢？我一定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我可以得救，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我可以得胜，是不是？得胜生活当中的艰难，我再软弱，上帝会不会丢弃我？不会，绝不会丢弃我。这样子的话，当我们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每次我软弱我都能够重新站立起来。所以我们讲基督教的福音和那个，比如说大家如果有听说保罗其实在亚略巴谷他去争论的时候，有一派哲学家叫做斯多亚派。斯多亚派其实在世界各地都有类似的这种学说，他们叫做禁欲主义的学说。他们的学说是什么观点？就是你要学习我们这套哲学，修炼自己， 最后变成一个什么样子呢？变成一个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成语？这是中国古代讲的，对不对？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修炼到一个程度，泰山在他眼前哇崩掉了，他也纹丝不动，成了，厉害。有些基督徒也是希望自己修炼成这样，但福音不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福音的做法不是让你修炼的不跌倒，福音的做法是什么？福音的做法是预备好你跌倒的时候，让你快快的站起来。这个一样不一样？我再讲一遍，那边的做法是想方设法让你不跌倒，其实可能不可能？不可能。福音的做法是什么呢？福音的做法是说预备好，给你安息，给你罪得赦免，给你应许，当你跌倒的时候你再站起来，这是不一样。我再稍微扯开远一点点，我因为这段时间大家都很关注像习近平他们反腐嘛，我说其实这个就跟他们对人的认识和我们对人的认识不一样。习近平他们反腐，不是我看前一段新闻说希望达到一个目的，说人人不敢贪不想贪，其实从我们对人性的认识来讲，这个目的达得到达不到？所以他们就因为他们的观点人之初性本善，和我们认为人人都是罪人不一样。当我真正知道人人都是罪人的时候，所以对政府官员互相监督，这个需要不需要？一定需要。人面对试探的时候会不会跌倒？一定会跌倒。所以我不要试探他，我要该得的给他，还要有监督，这样子才能保证政府机构的正常运作。你想达成一个目的说人人都不敢贪，那是只能出来假冒伪善讲假话的，同意吧，同志们？没有办法，因为这些是不能是这样，所以福音的做法和这些做法不一样。那个从那个角度来讲，那个做法是苏俄亚派的做法，想把政府官员一个一个通过大力的整肃，最后达成一个目的，成为这些人变成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有利益在前，不敢贪，不去贪，其实可能不可能？不可能。我们只能约束他。我们福音这个是约束，是说我们是从人是罪人的角度，而福音的做法是什么呢？福音的做法是带给你盼望。福音告诉，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说我们基督徒是不是没有犯罪的引诱了？有没有？有。有。我们基督徒还有没有试探？有。我们有没有软弱会被罪试探所胜的时候？有。福音的做法绝对不是压着你说再也不要犯罪了，你给我搞定哈、啊！你再搞不定，你就下地狱了。这是天主教的做法，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是说把盼望带给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是一个圣徒，你是一个上帝所爱的，你里面有福音的大能，就是我们讲的，一直强调，我们是福音的直接受益者，福音直接的益处就作用在我身上。所以，当我明白这点的时候，我不要，你明白吧？不要再做那些事情。就我们再举小孩子的例子，比如说我儿子就很明显，每一个小孩子其实都是这样子的。他有一些玩具，他一开始拿着玩啊，高兴啊，你想让他放下他很难，对不对？但是有的时候他什么时候会放下呢？今天突然给他买了个新玩具，你注意到没有？是不是买了个新玩具？而且这个新玩具比那个旧玩具怎么样？更好玩。我就举例子哈，我可不是说要求大家说给孩子不断的买玩具，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举例子让大家明白，福音的做法让我们胜过罪，胜过我们里面，我们刚才讲的盼望使我们胜过欲望，对不对？福音的做法就是给你盼望，让你知道说有更好的美好的盼望。你是天国的子民，你是天上的国民，你不要像世人那样子被今生被世上的那些东西抓住你的心，不要让罪抓住你的心，是不是啊？因为我有更好的了。好了，我越明白越知道福音的盼望是多么真实，我就越有能力胜过试探，同意吧，弟兄姊妹？而且我被试探所胜，跌倒的时候，我一想起福音，我马上很快就站起来，对不对？因为上帝爱我，像我们刚才讲，你跌倒的时候，上帝嫌弃你不？
不嫌弃。
好像小孩子摔倒在地上，爸爸妈妈马上把他扶起来。如果爸爸妈妈现在不来伸手扶他，是不是不爱他？不是。因为爸爸妈妈知道说你现在学走路，不要每次摔倒我都扶你。有的时候爸妈说来自己站起来，是吧？仅仅是这样子你就知道。所以我们说这是福音的盼望给我们的第一个激励，我们对自己什么时候都不绝望，你放心。所以我们才跟弟兄姊妹讲，我说我们基督徒 任何时候都可以创业，任何时候都可以重新开始。像我们上次主日讲的，每早晨怎么样都是新的，你的城市极其广大，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我们是这样子的，这是我们对自己。第二个，我们说福音给我们带来的盼望，给我们带福音盼望带来给我们带来的激励，就是我们对人不绝望，对其他人不绝望，特别是对那些还没有信主的家人，绝望不绝望？不绝望。福音有能力，上帝愿意人得救，对不对？而且福音的得救的方法是靠行为吗？不靠行为。如果靠行为，有一些家人比如说一辈子做坏事，一辈子不信耶稣，糟了，没时间做好事了。你绝望不绝望呢？他最后假设生病，生重病瘫痪在床上了，绝望不绝望呢？绝望。但是福音有没有这些要求？没有，殷勤诚意。所以我们对他人绝对不绝望，包括我们对那些最刚硬最刚硬，你见过最刚硬的人，你绝望不绝望？都不要绝望。因为上帝有没有能力把他的心扭转过来，让他信耶稣？绝对。我们弟兄姊妹当中有人软弱跌倒了，绝望不绝望？不绝望。一点都不绝望，因为上帝绝对有能力，因为福音绝对有能力，因为福音是完美的。就像我们刚才讲，福音使人与上帝和好，如特别对我们弟兄姊妹就更加没理由绝望。他是不是和我一样跟上帝和好了？是吧？上帝嫌弃他不？上帝如果不嫌弃他，他跌倒了，上帝想不想办法？上帝想不想办法救他？上帝是不是临时想办法，还是早就想好？早就想好。所以你需要对人绝望吗？不需要。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三个。那这个那第二个，那第三个，我们说福音的盼望给我们带来的激励是什么呢？就是保罗在这里，我们刚才读的罗马书第五章这里讲的，就是使我们可以坦然面对今生的苦难。保罗讲了说，就算是在患难之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对不对？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所以福音的盼望使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有力量，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刚才举的例子，你看包括普遍恩典之下有一些父母教育孩子前面很艰难，比如说我们以前发过那个唐牧师讲他母亲的，他母亲原来他们家有八个孩子，那他妈妈是一个寡妇，养育起来艰难不艰难？艰难。但是为什么可以坚持下去？因为有盼望，说这些孩子很快长大。包括有些人虽然不是基督徒，他养育孩子，他有一个盼望，盼望什么？虽然现在艰难，但是孩子慢慢长大了，以后这些孩子会成为我的安慰。有些人为什么养育孩子的时候越养越痛苦呢？因为觉得谁知道，我现在这么辛苦养他，将来做个白眼狼，是不是啊？想越想越生气，有些甚至想着想着，孩子都不知道咋回事，给孩子打两巴。他们孩子不知道的为什么，其实他爸爸妈妈想的绝望了。但是你只要有盼望，会不会这样子？不会。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这个我们所领受的盼望，福音的盼望，因为福音的盼望是关乎永恒的，福音的盼望是关乎心灵的，福音的盼望是永不改变的，这就带来一个美好的果效。在福音的盼望里面，使我们面对今生的艰难苦难的时候，我们依然可以喜乐，依然可以忍耐，依然可以节制，因为我们能够在福音，越明白福音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一切的经历当中，你越明白福音，你越看见上帝的时候，你能看见上帝的时候，而且上帝的手从来是打你的呢，还是扶持你的呢？从来是扶持你的。所以我们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很坚定。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那第四点，福音的盼望给我们带来的激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对于今生，我们不会像那些没指望的人把所有的盼望放在今生，变成一个享乐主义者。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讲，如果没有死人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反正明天就死了。保罗讲的，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反正明天就死了，是引用当时希腊的一个文学家的一个诗，所以保罗是有文学素养的。这个文学家的主张就是享乐主义。怎么享乐主义呢？就反正人就这几十年，你注意，现在中国不是有些人也是这样，对吧？人就这几十年，是吧？赶紧吧，有好吃的吃吃，好玩的地方去玩玩，风景咱去看看， 免得这辈子白活了，是不是？有些人是不是这样子说，对不对？你看中国有讲，我记得那时候看了有一个讲说有一个孝子嘛，这个孝子怎么孝呢？就是这个孝子这个骑一个三轮车还是什么，带着他妈妈去风景区看风景，说妈妈年纪大了也没多少年了，是不是啊？要把这些好地方都看一看，免得哎呀到时候我想想觉得遗憾。我们基督徒是不是这样子的？不是，我们有永生的盼望。就像我们讲，你在地上见到最好的美景也比不了我们将来要住在其中的新天新地，是吧？好的无比，你去见过瑞士的漂亮，你去见过埃及的漂亮，你去见过所有的漂亮，比不了我们将来要住的新天新地。所以我们对今生啊，我们所处的世界，我们就不会太眷恋。你注意，所以希伯来书里面讲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希伯来书那里面说他们要盼望的是一个更美的什么家乡。他们本来有机会回到原来的地方，他们却不回去了。为什么？是不是他们说不行啊，不敢回去，回去以后上帝会降天火把那个地方烧坏，咱不敢回去，是不是因为这个？不是，圣经用了一个词叫做什么，他们盼望一个更美的家乡，更好，我盼望更好，所以我把这些我不要了。我为什么今生看得很合宜？因为我有更美的家乡，所以今生的那些享乐，有些就算没享受到，我也不在乎，因为我有更美的家乡。这是福音的盼望带来。最后一点，我们说，那我们说，我们有了永生的福音的盼望，我们对今生会不会不重视呢？不会。我们不把我们的盼望放在今生，我们不对这个世界存虚妄的盼望，但是我们对今生很重视，而且我们相信福音在这个世界当中它也依然会带来美好。福音是不是有大能力？姐妹，这个世界是很纠结的，我就稍微插开一点点讲，让大家去明白这个世界是不是特别宗教改革以后它越变越好，大家这一点同意不同意？科技是不是越来越发达了？战争是不是越来越少了？对人权越来越尊重了，是吧？这是不是进步？所以有些人就糊涂了，说这个世界不是应该越来越坏吗？它怎么会进步？这个世界的进步是因为什么？因为上帝的恩典，对不对？所以因为福音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我再问大家，我们是福音的直接受益人，对不对？世界不信耶稣基督的人能不能说是福音的直接受益人？不能，他们是间接的。他们虽然是间接的，福音还在他们身上显出很难。但是这个世界，有些人说这个世界很美好很美好，有些人也不同意，因为这个世界后来又慢慢我们明显看到它有堕落，对吧？那它为什么有堕落？因为它抵挡福音，所以它又抵挡福音，它又领受了福音的好处，所以这个世界是很纠结的一个状态，又有进步又有衰败。这就是福音，福音带来的一个好处使它有进步，而人抵挡福音就带来了败坏。这个世界是基督的仇敌，所以仇敌在基督面前必然失败。这个世界里面又有神的儿女，我们因着福音做光做盐，所以世界有好处。所以我们要清楚看见这些，这就使我们真正去明白这些时候，我们就在世上做光做盐，充满盼望。我们感谢主。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所分享的因信称义的盼望。我们讲了三点，人人都需要盼望，对不对？然后福音带给我们的五个盼望，然后最后我们讲了福音的盼望给我们带来五个激励。我们希望我们大家能够被福音所激励，能够常常欢喜，常常感恩，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面。所以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将你恩惠的福音赐给你的百姓，使我们在世上有活泼的盼望。我们在这里也特别的祈求你眷顾引导保守我们，使我们对永生的盼望越来越坚定，使我们知道我们是不仅仅是得救的人，我们是在你的恩典里面我们还要继续得胜的人。你也眷顾我们的时候，使我们真正看到这盼望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常常成长，荣耀主的圣名。愿主你在你百姓身上显出大能的得胜。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赞美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